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非常感谢啊，台大公卫系的教授陈秀熙老师呢，今天呢才从这个高雄呢风尘仆仆回来啊，就立刻到我们这个飞碟午餐来。对于大家呢非常关心的啊 ，Omicron 的这个疫情在台湾的这个情况，来回答大家的疑惑啊。那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的飞碟午餐的这个网站上面留言啊。这个朋友实在很可爱，就是一开始就问说，卫福部那五个可以换人吗？我看很难了、啊。然后有朋友这个代答就说，自己多保重就好，换人也不见得好哪去啊。来，先请教这个陈秀熙教授啊，我们现在大家在讨论说。是是是这是第几波，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到高峰，现在还没有到高峰吧？
对，以目前来讲，当然可能还没有到高峰了哈、嗯。那当然就是其实 Omicron 这个传播力真的蛮强的，它跟过去的这个Alpha Delta 病毒其实是传播力来讲真的是有差，那潜伏期也短。嗯。所以其实老实讲，如果已经是被感染的这个前期感染，通常它会就是一直散播下去。好、哦，那现在问题就是台湾为什么？在前期感染特别会在十二月中旬发生、哦嗯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到十二月十五号，我们早期这个一类到三类打 A D 的两剂的疫苗的人，他大部分时程都失效了，这个大家一定要认知。嗯，哦、嗯因为 A D 两剂疫苗从英国的这个
研究
对看出来就是三个月的免疫保护、嗯，那这个跟突破性感染不太一样、啊、突破性感染是说打了疫苗可能不一定有效，然后被突破，像过去你看到那个新北的这个护理师、嗯哦、那就是那个幼儿园感染那个护理师、嗯、那个时候那种就是突破性感染，现在不是，现在是打了 AD 疫苗之后，因为这种这个载体疫苗或者是这个这个核酸疫苗，它会随着时间抗体综合浓度会下降，所以它来不及，有些时候来不及产生抗体综合浓度来对抗病毒的入侵。嗯，所以以目前来讲 AD 疫苗确实打了三个月完之后，在很多的地区都证明是疫苗会免疫保护力失效，失效的意思就是说它很可能就没办法保护你受到这个感染、哦、那也没办法，有些时候也会减轻重症的这个机会也会减少。
哎，老师讲这个蛮严重的哈，这分两个哈，第一个部分是说打了两剂 AZ 之后呢三个月，它对于疫苗的它的抗体它就失效，它的疫苗的抗体减弱，对不对？
对，
对于防范病毒呢失效，它是对于 Omicron 失效，还是说对所有的病毒都失效？
其实对 Delta 病毒也会失效，
也会失效、啊
只是对 Omicron 会更惨这样子。嗯，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个载体或者是这个核酸疫苗的这个的这种情况来看的时候，都会随时间抗体的综合浓度会下降。那 AD 我们很确定大部分时间大概是三个月。
而且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它不但对于Omicron 它是没有防护力的哈，而且呢它对于减轻重症也不造成也没有作用啊。
对，因为如果你的
也没有作用、啊、
如果你的时程拖得太久的时候所以有些时候在目前来讲，大家为什么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就是对某一些部分的人来讲，可能他也不一定完全就是大家每次都是讲的，就是说哇，我打了疫苗之后我一定全部都是减低变成轻症、这个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讲是这样，但是你如果随着时间抗体综合浓度渐渐都消失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不是如同大家讲的这个非常难预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欧美国家，如果你的确诊变异到达上千上万或者上十万二十万的时候，就有可能有一很小部分的人他很可能就是重症。另外一个很严重的现象是说，这些人感染之后失去免疫保护力，感染人之后还可以，最重要的是去影响到没有打疫苗的人，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里面还有大概基本上还有大概 30% 的人理论上来讲没有打疫苗，包括小孩子跟老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 Omicron 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变成轻症，这是毋庸置疑。可是太多的轻症除了让医疗人员医疗能量受到负担之外，最重要的是它会感染给 没有打疫苗这一群人，嗯，那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所以美国现在目前就遭遇到现在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这一关，就是他的对于没有打疫苗的这一群人，基本上来讲，嗯，哎，就很容易产生住院跟重症。
老师，所以说呢，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观众朋友的台湾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其实很多人呢都是两剂打 AZ 了啊、哦，像什么余方啊、AB 啊，你们大概都是两剂打 AZ 哈、哦，
是是是。
那就对于老师刚才就提醒大家说，你打了两剂 AZ， 其实现在在面对 Omicron 的时候，它等于是没有效果的。
对，
所以大家要赶快去打第三剂，
对，
对不对？
所以第三剂最好是能够混打，因为混打之后哈、哦，就会让抗体综合浓度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保护力也比较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个事情。如果你原来打 AD 再打 AD 是对 Omicron 是完全没有用的，那你打 BNT 再打 BNT 也是作用也是很少，可是你、
哦啊、
所以如果你混打、哦、所以混打才有可能、哦、那为什么，
可是那为什么莫德纳第三剂还可以再打莫德纳？
对，其实莫德纳平良心讲，如果你打 AD 可能会比这个莫德纳再打莫德纳还好，只是因为大家对 AD 还有副作用的这些问题存在，所以
可是 AZ 不是对 Omicron 没有作用吗？
但是混打的时候不一样。
哦，是吗？
这就是大家新的疫苗的观念，因为混打哈、哦，载体疫苗跟核酸疫苗走的路线不一样，所以两个混打之后，它对于我们身体免疫的启动，两个 B cell 跟 T cell 都可以兼顾。哦，所以这就是大家要改变的观念。其实如果有次蛋白疫苗打更好。哦，就是说，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混、
就是、Novavax，
对 Novavax， 他要混打，好、哦、混打之后才会让你的抗体综合浓度持续增高。所以你看英国，我举个例子，英国就是 AD 两剂打，现在打 BNT， 果然第三剂、英国如果你现在 check 你线上的疫情，英国现在的疫情是往下在降。
哦，是哦，
哎，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对于第三剂施打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哦，那通常我也跟大家共享一个观念，大家很担心的副作用。那我可以跟大家讲，目前来讲更比较新的观念，就是说只要你在打过载体跟 mRNA 疫苗再打第三剂，其实老实讲，之前有打过的人其实副作用都会比较小了。在追加剂的时候副作用就比没有像打第一剂或打第二剂这么强烈。哦，
老师就说以台湾来讲，我们当然因为最早进来的是 AZ 嘛，哦，那打 AZ 的人也比较多，可是就美国来说的话，他们没有 AZ 啊，他们普遍的打的 BNT、Pfizer， 然后呢打这个莫德纳，打这个 Johnson，哦，但是他们为什么感染人数还是这么大？
已经非常好的问题。美国就是太早打，所以莫德纳跟以色列太早打的辉瑞都是因为五个月六个月已经过期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的莫德纳都在还在五个月之内大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在往三月跟四月的时候，我们如莫德纳这群人他的免疫的保护力也会失效，所以核酸疫苗跟载体疫苗都一样，它会有一个免疫失效的一个保护期，所以我们现在是还没到美国的这五个月到六个月，所以才会还有保护期，所以社区你看到常常看到的这个免疫保护力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跟美国欧美国家不一样。那美国跟加拿大他们比我们早打，大概他们在一二月的时候就开始在打，所以他们也没有知道没有就有知道提前部署的这个问题，所以第三季打得太慢，所以疫情再上去，再加上 NPI 又解开，所以这欧美国家今天面临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正在追捕这个第三季，但是要追到那个打到第三季可以保护的这个时间事实上会有一段，
是，那就是说，那如果说第一季第二季你打的是这个 BNT，或者是莫德纳，虽然他的这个防护率下降哈，但是你在没有打第三剂的情形之下，它对于重症使得减轻重症是不是还有效果呢？
BNT 跟莫德纳确实会
还是有效果，
还是有效果，但是就是它这个保护感染力会下降很多，所以它会影响到我刚才讲的没有打疫苗的人，所以它会保护自己，可是它还是会传染给别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如果对 BNT 的打的人，老实讲，这群人混打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打莫德纳，不会再打 BNT。
是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个大陆的这个民众，他们很多人就打什么科兴啊，打这个国药啊，然后您刚才讲说 他第三季如果要再追打第三季的话，应该要有不同的嘛，要有混打。我注意到大陆的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教授啊，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他的观点也是这样，他就说有证据表明同源和异源加强接种可以增加疫苗效力，仍然可以维持对严重新冠的保护作用，所以就这个意思嘛，
是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嘛，
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大陆有不同的有比如说这是腺病毒的，或者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自己的 mRNA 嘛，啊，
对。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也还没有批准这个 BNT 这个进来。那如果说没有 mRNA 的情形之下的话，老师刚才讲说，其实打 Novavax 也可以嘛，啊，就是说只要是不同的。发展的这个疫苗的原理它都可以达到混打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追加剂，
追加剂，对不对？
对。
哦，所以说这个是要提供给大家作为这个参考哈。然后现在在比如说我前两剂打了这个 AZ 之后，很多人因为经过这个研究是证明说你打莫德纳的效果，抗体的增加的效果最好嘛。可是现在莫德纳其实还蛮难预约的哈，就是说，那但是就算你打 BNT 其实也是 OK 了哈，
是啊 OK，
对不对？
完全 OK，
就 OK 嘛，
完全 OK。
这个高端就没有数据嘛，对不对？
高端现在目前平常心讲，其实它跟刺蛋白的性质是一样的，
嗯嗯，
你也可以考虑去打了，但是高端的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它的产量不是很高，所以其实老实讲也不一定能够打得到。现在EUA也很困难，
而且也没有数据。
对，目前来讲没有混打的数据，但是 AD 跟 BNT 跟 AD 跟莫德纳是有很强的这个科学证据，所以我还是会强烈建议大家 AD 跟 AD， 其实如果已经打过载体的，其实对于核酸疫苗其实也没有太大，追加剂也没有太大的副作用，这是国外的数据显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会再像过去打一剂莫德纳两剂莫德纳出现的那种副作用，其实在第追加剂出现的比较少，
是也希望鼓励大家哈，就赶快去打了哈。这个这我不太会念了，这个压奏流他说，其实全世界的疫苗都是防重症不防传染的，但是说他你打了之后不保证他不会传染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欧米克是这样。
对 哦，然后
不过就是它有时效性的，其实我们现在老实讲，怡晶姐，我们其实是在买时间的。虽然你看以色列它的 BNT， 它第三季打其实只有两个月，
对，
只有撑两个月，它疫情就上去了。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买这两个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撑过春节到三月四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新的疫苗出来，
欸，所以老师讲到一个关键，欸，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听起来有点毛毛的，就在于是说我们在大部分的都是打 AZ 的情形之下，你不但对于Omicron 没有防护力，它也很容易，就你说这个不叫做突破嘛，哈，它就很容易染疫。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字我们应该感觉到很欣慰才 对，
是的，
其实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
群体，
他应该更多。那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还有一堆莫德纳的人在保护，还有其实台湾来讲，我们个人防护的这些口罩跟社交距离，跟美国比起来，跟欧美国还是比较好啦。这是台湾的人民的防疫文明的进步，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所以口罩还是有效嘛？
当然还是有效，
还是有效嘛。
所以我们绝对没有，绝对不能够放弃这一个，只是说欧美国传播力太强了。你口罩有些时候你有些时候总是会脱下来，在你不可避免的时候，比如说用餐，比如说这个有些时候尤其是有打过两剂疫苗的人，觉得他已经打了两剂疫苗，他就把口罩脱下来，他以为
千万不要这样想，
可是他的疫苗其实已经超过时效了，
是，
所以台湾其实免疫保护力还是在，情绪感染只是一个部分，那大家其实真的不要那么恐慌。其实前期感染哈，我们就是把它杜绝就对了。
是我们要会持续的请教这个陈秀熙教授，但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施宝驹说，得了 Omicron 是轻症又可以免疫，那是不是有打过疫苗的就让他直接感染，要比打加强剂有用？会这样吗？
我
神不神就这样主张？
不，我基本上我 对于这个、这个在生在医学上面，对于它是轻症，这我绝对同意。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觉得，因为有些时候拿捏非常难，就是说你要到轻症，要到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一个地区要到轻症到多少，万一轻症很多很多的时候，他就会感染给你没有打疫苗这群人。那你没有打疫苗这群人一旦得到重症住院死亡，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可贵，所以我们要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所以你不能赌这个东西，所以你只能压在比如说台湾，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说我们的情绪感染发生到什么上限的时候，或发生到什么时候没有爆发社区流行感染，我们就度过了这个，我们就算。那我自己有算，我们最危险的时期就是在春节二月初的那个时候，我们度过那个时间，我们度过那个时间，只要我们第三剂如果有打，那我觉得我们就有可能。可是如果你不打第三剂，你要跟他赌、那赌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有些人大部分90%都是轻症，可是那些轻症的人如果去感染了那些没有打疫苗的老人也好，或年轻的人也好，或者是小孩子也好、那如果他变成重症死掉、就会对一个国家的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尤其是台湾。所以我们不能赌这个事情，不是说、不是说他讲的这个理论不对，这个理论轻症绝对是对的，可是轻症是说你打过，你有打过疫苗又在时效里面哦，对，那你如果说没有在时效里面，你可能这个很难讲你会不会变成重症，再来就是你会感染，我刚才讲感染别人，所以这个不，其实不能赌的，美国就是赌这个，所以你看美国今天的住院率死亡率是往上升。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魏老师就说他既然是轻症他还是有死亡啊。
就是死掉的人住院人都是那一群没有打疫苗，因为美国就是有一群人从来因为政党政治的对立的问题就是不打疫苗、观念上面就像他们不戴口罩一样、所以你不能牺牲这一群人，因为每个人生命都很可贵。所以我是认为大家在这个时候不要去赌这个。那第三剂我是认为副作用真的没有这么，真的我从很多的证据看起来真的没有这么高、所以大家为了要买这个时间度过春节这一段最比较危险的时期，到三月的时候、等到我们度过三月四月，平常心讲欧美的疫情应该就会，我认为它应该就会下来。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人如果都感染会下来，然后他们也会有新的疫苗跟口服药会出来、口服药也非常重要、如果口服药一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大概就可以走上流感化了、这疫情就会见到曙光这样。
是，那威佑郭他是说，如果两剂都打莫德纳的话，那第三剂应该要打 AZ 还是 BNT 呢？
如果两剂都打莫德纳，如果没有这个医疗上面的顾虑，有血栓的反应，其实我会认为我会建议他打 AD。
真的吗？
真的，因为这就
是
大家的观念。
是哦、都打一样吗？
其实现在的混打绝对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最好的一个打法。那如果说你莫德纳，如果 AD 你觉得没办法接受，还是可以选择莫德纳还是最、还是在
防护还是非常好，
对，还是在三个这个同种疫苗里面最好的。但是如果是 BNT， 我就不建议用 BNT， 就改打 Modela、这个就是 BNT 跟 Modela 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且 Modela 在打第三剂 Modela 还要看你的剂量，因为剂量现在我们是
半剂，
对，我们是半剂、所以老实讲，那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是怕有副作用在不同、所以把副作用减少、那如果 Modela 有次世代疫苗像 Novavax， 我是很建议。
对，你说 Novavax，
对，我是非常建议。
他现在欧洲给他 EUA 了嘛？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都是在
我们也还没买
提前部署的时候，都可以建议决策者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
老师为什么很多的专家都很推荐这个次蛋白疫苗 Novavax？
因为次蛋白疫苗它的副作用低，因为它不是像核酸疫苗跟载体，不是核酸疫苗跟载体疫苗是人类第一次把这疫苗打进去，它是可以进入细胞的。所以你常常会头痛，会这个，就是因为核酸疫苗跟载体疫苗都有同样，它都是进入你的细胞。我们研究疫苗这么久，从来没有把一个疫苗打入细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陆用灭活碱，它不会进入你的细胞。那次蛋白疫苗它不会有进入细胞的这个问题，所以它就不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是，然后它的那个次蛋白疫苗它就是长出一个类似的病毒的地方，把它给框住嘛，
对不对
、然后载所以腺病毒跟这个 mRNA
都是，
它是仿造你 RNA 的这个结构嘛，
对对对，
它进去到你里面，它去骗病毒，然后把它给吃掉嘛，
是，所以它直接进入你的细胞，所以它的副作用就会都 都人类都是要打了一剂两剂才会适应。嗯，那吃蛋白不一样，吃蛋白只是把你的要它产生的它刺激你产生的这个抗体把病毒把它 block 住，
对对，它把它抓住，然后它是因为它大量生产的时候，它要每一个等比例的哈，很精准的都变成一个样子，它就很困难。
那它的
所以 Novavax 什么运命到困难也是这样。
它的缺点是因为它是小分子，所以它有些时候当第一剂的时候不够力。可是他当追加剂的时候，
他
当 boost 的时候就很棒，因为他就有点是在补强，在救援投手这样。那他不适合当先发投手。那可是你先发投手这两剂你都已经熬过去了，所以你打这个第三剂，其实老实讲，对你来讲并没有损伤。所以大家观念一定稍微要改变一下。
哦，原来是如此。然后那个大陆的灭活这个疫苗，因为它是个很成熟的技术啊，所以它的所产生的这个副作用也是少的。
对。但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新冠肺炎比较不适合用灭活疫苗来做，是因为它的效益比较低啊。嗯，因为它就是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苗刚好就是没有办法适合这个，所以大陆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疫苗本身来讲效益就没有比 A 利还不好了。嗯，所以这就是它先天上面就先发投手就已经没办法了。所以
说。那个张文他们也有发展其他的技术的疫苗
哦，有，他们现在其实也有他们现在已经在发展载体疫苗，
对对 对， 對，
跟这个
mRNA
疫苗， 对， 對，这个就是他们也看得出来说载体疫苗，不过载体疫苗跟核酸疫苗确实不太容易，
是哈。好，这个网友就继续问，就是并没有证明得了 Omicron 就免疫以后的新冠病毒，是啊，没错啊，对哈，就你之前你没有 Omicron 病毒之前，你就 Delta 就是对啦，就说 Delta 之后又有 Omicron， 然后你现在呢，你就算得了这个 Omicron 之后，也不代表哈，也不代表说你没有办法，也不代表说你可以应对未来的这个变种的病毒，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没错啊，是如此、啊、
是如此，而且还一个很重要，它这个问题就联动一个很重要的 Omicron 有一个跟 Delta 不太一样的跟办法，就是 Omicron 很容易去感染已经感染过新冠肺炎病毒的人，再感染的几率变高，大概会增高3到5倍、啊、这是很难缠的病毒、因为这样所以就没有我们前面讲的所谓的集团免疫群体免 疫、因为你群体免疫是说我们自然感染嘛，或者是疫苗感染、所以我开玩笑跟我跟沈富雄如果说先生来讲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自然免疫跟人工免疫，其实自然免疫如果大家都感染了，那人工免疫疫苗也都有保护作用，当然人类就会达到大家就保护了嘛、可是现在问题它还会再感染、所以它会让感染群体免疫这个理论可能就会失效、
这真的是麻烦哈，
对，很麻烦，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
像瑞典的王室啊，一位公主，她之前的时候就染疫过，那应该是 Delta， 她现在呢又染到了这个 Omicron、
你可以在所有的网友中看到，所有的朋友你打电话到欧美朋友，其实他们感染 Omicron 之前都感染过其他的人
哦，真的吗？
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交活动很强的人，他感染过去感染本来应该有保护了，可是没想到 Omicron 又可以再感染，所以这个就是、那这个事情我也跟我们网友分享，其实大家也不要太紧张，这样反而是好，表示他要流感化。
有这个听众朋友呢 ，Peggy 哦，他说第一剂 AZ， 第二剂莫德纳，那第三剂呢就都可以了，是吧？
其实第三剂都可以，不过我还是建议打莫德纳，因为你已经适应了 AD。跟莫德纳，所以莫德纳其实是最好、所以老实讲我会很建议用莫德纳、而且通常如果有打过 AD 跟莫德纳，他们大概都适应，大概打莫德纳的副作用也不高了。
是，然后呢这个鸭子流他说、疫苗不是关键，关键是一个国家的公卫体系是否能承载这么多的患者，是的，对，所以他现在疫苗是防疫的一个手段嘛，哈，然后我们公卫体系能不能够承载这么多的患者，也是一个正，
这个就是我刚才谈的，我们刚才在谈的就是
就是关键就在这里哈，的确是哈。我请教这个陈教授啊，就是说您说我们现在其实谈第几波的疫情，其实意义不大哈，就表示是说现在疫情呢，其实它现在社区里面呢，它是已经是传播了啦哈。那您说我们现在最危险的呢，就是在春节的那段时间是不是能够撑过嘛？那回顾那现在我们现在的防疫措施来讲，有什么地方需要去 调整的吗？因应现在疫情已经在我们周遭在蔓延的状况。
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就是希望桃机的这一个禽际感染所扩大的这个的禽际感染，不要造成像去年五月份的大流行，这是有区别的。因为这种禽际感染，它事实上是在可控范围里面的，但是如果变成大流行那样的禽疫感染，它的速度会非常快，这就是看到欧美。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那除了我们做了这些防疫措施的提升之外，那我先稍微很快的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支病毒它几波感染其实意义不大。因为这一支病毒会让你很重要，就是说它是多重管道的感染，从气溶胶一直到接触感染。
真的是会气溶胶吗？
真的会气溶胶。因为这一支病毒它会产生病毒量很高，在密闭空间里面，像厕所的空间，像这个检疫旅馆，所以有些时候你就是会在那个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就很可能会被
接触到，
就很可能接触到，就会被传染。其实它不等于空气传播，它是气溶胶，很高的高病毒量的时候才有这个条件传染。
是。
然后它接触面的传染也是很快，然后它飞沫传染。所以它多重管道的传染，所以它的感染源有些时候是非常多重的，所以你就看到从机场过来，对对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恢复成变成你个人防疫措施之外，你的环境监测、你的环境清消，这个当然就是要马上恢复高这个高规格的这样的一个防护，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对于已经在禽际感染这一群的人，如何杜绝它不要扩散？我刚才讲为什么我一直用第三剂来讲，就是怕就是说它变成社区的大流行，这个目的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对于这个境外一路的这些接触者的人，我很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出入这个公共集会场所，这个其实是目前我认为是大家非常重要。那如果要让这件事情比较容易执行，其实我认为这个时候慢慢，我们如果大家是认为要在可控的这个医疗能量可以做的，不要太多的确诊个案，其实健康通行证这时候可以开始考虑。
您讲的健康通行证就是像大陆在做的那个绿码黄码的这个东西吗？
比那个东西更详细的资料，就是现在其实欧洲他们在发展，就是他的健康通行证除了有打疫苗之外，还要看疫苗的时效性，还有就是有些时候还要搭配你的检测，搭配你的抗体检测，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现在就不让做抗体检测啊。
对，其实现在、
很怪，
其实抗体检测可以开始来思考这个事情，因为抗体快筛检测其实不是为了要去找隐性感染个案，是为了让你打疫苗的人知道你身上是不是存着抗体，是可以有保护力的。
而且它在医学研究上面也很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而且这个其实对往后的八大行业以及这个有这个医院的人来讲，你要回去上班或者是保护这些你的这个客户或病人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在国外这个企业的这个抗体其实是慢慢可以加入，变成是一个 package 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个就是在健康通行证里面大家慢慢会去要求。
是，老师，如果说这个我们在没有健康通行证的情况之下，目前呢对于就是从国外回来的，除了在机场的长程的这个长程的这个做筛检之外，然后到这个防疫旅馆7+7+7这样子的，应该是够的吧？
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现在目前的以密集检测来讲是够的啦，一定会检出很多的个案。所以现在你看到为什么从长程飞机回来会有很多个案，因为国外的个案很多。所以我其实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国外未来返乡回来的人，其实老实讲我会很建议在国外先把第三剂先打了。如果说你可以接受这个疫苗，我先打了，那这样子我们回来的境外一路个案就会减少，我们的医疗量能自然就不会很快的激增。其实我们也在很担心，因为境外一路个案虽然我们都把它挡在境外，我们都有确诊，可是我们那个境外一路个案的确诊个案一增加之后，就是刚才网友讲的，我们整个医疗能量跟公卫体系会受到挑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做。那我刚才讲说境外一路特别是这一关还可以做抗体检测，因为你做抗体检测就可以分流有抗体保护力跟没有抗体保护力。其实老实讲这一群人他真的在防疫措施的规格可以是不一样，这就是现在目前大家在国外追求所谓的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想法。
为什么这个境外长程的回来的阳性率这么高啊？那他们那个 PCR 两天的那个检测是像陈时中说的他怀疑有假的吗？
大部分如果不真切的哈，大部分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确实越南、印尼这些国家出现过他们的阴性检测，他们这些 RT-PCR 检测确实是比较不确实。嗯，但在欧美国家，我觉得情况是不一样。欧美国家其实因为这个病毒的潜伏期是三天，所以通常你在离境前做的阴性检测，等到你阴性检测完之后，到离境机场，然后到转机，一直长程到。这通间可能会被感染，因为国外的机场其实跟我们的机场都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高危险的区域。如果没有说做好我们的这些刚才环境监测的经销的工作，做得很切实的时候，一样它都是一个高暴露在这个
高病毒量的空间。
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他上飞机之后，他很可能刚刚新进感染了。那因为它长程嘛，所以它比较有机会被检测，所以那个就是为什么短程有些时候你检测不到，因为短程时间太短，那个病毒量还没有上去，所以它有些时候跑到检疫旅馆被你检测。所以你看那个印尼、柬埔寨那些都在检疫旅馆被检测出来，原因也是这样。
所以它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它的检验不够确实啊？就是说这个 Omicron 呢，它比较会跑，它有些地方它可能不在那个被检测容易被检测到的地方，就现在的检测的方式应该还是有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理论上来讲，欧米伽这个病毒应该会被检测出来，所以个案才会这么多。
对了，因为他回到台湾来就会被检测检测到了，
所以其实应该检测的问题是不大。那只是说有些时候因为欧米伽有一个特性，潜伏期三天，所以我们常在看他那个 CD 值上上下下，跟 Delta 病毒的那个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把 CD 值很高很低来做新进感染跟旧感染。其实这一点也跟网友共享，其实这要非常小心，因为尤其是打了疫苗之后再被感染的人，他的 CD 值的变化非常的动荡，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他有些时候在这现在 CD 值很高，好像是病毒量很低，隔天又下去马上变成 CD 值很低了。所以这个地方在疫调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完全是根据过去的，所以这些观念其实都要稍微有一点改变。
是，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它除了有 Omicron 之外，就 Delta 也还在嘛，
是，
对不对？
这个是乃金遇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 Delta 其实在全世界其实还有一些地区都至少还有 40% 左右的 Delta 病毒。对，只是我们有些时候因为在美国欧洲，因为它过分的这个采样都是偏向于 Omicron，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采样偏差啦。所以 Delta 病毒事实上还存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刚才也讲说我们也不能只考虑到 Omicron， 这绝对是完全正确的。
是，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老师今天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做好防护，然后呢采取正确的这个防疫的观念，其实不用那么的担心啦。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但是呢要非常的提醒大家，就是说赶快去打这个第三剂，你如果连第一剂第二剂都还没打的话呢，就快快去打吧。这个加拿大有建议第三剂30岁以下不打莫德纳吗？有这个吗？这个我倒是没听说过。非常谢谢陈秀熙老师今天来为大家解惑，谢谢陈老师，
谢谢陈
教授，谢谢。